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黎淑冰。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11月号，题目是《地球发烧了》，撰文的是黎淑冰。九月底，联合国以厨余所制的午餐现代多国领袖，巴黎亦都第一次举行无车日。以啲活动的目的，旨在唤起人们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为到联合国在11月30号至到12月11号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峰会造势。气候变化指的是天气产生长期的变化，被视为当代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虽然天然过程和人类活动都有可能造成气候变化，但是人类活动是近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好似饮食浪费，以致大量的厨余被送到去堆填区，释出甲烷，同汽车废气一样污染空气。尤甚的是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等的化石燃料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聚集起大气层，形成厚厚的吸热毡，削弱地球的散热功能。人为的结果令到气候变化，气温逐渐上升，极端的天气状况亦都越趋普遍。今年世界多处出现破纪录的极端气候，标志着地球的气候变化正在不断加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今年七月是历来最炎热的月份，热浪直卷欧洲、中东、南亚等地方。五月的印度经历了国家史上第二、世界史上第五个最致命的热浪侵袭，导致2500人丧生。美国一些州份洪水泛滥，但是有些州份就旱情告急，例如五月是奥克拉荷马州和德州史上最多雨水的月份，但是加州就饱受有纪录以来其中一场最严重的旱灾。加拿大联邦政府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指出，在1950年至到2010年间，加拿大的平均地面温度增加了摄氏 1.5 度，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数的两倍，所以进一步的气候变化根本无可避免，国民要面对更多具破坏性的极端气候。整体来讲，加剧气候变暖，降雨量增多，极度酷热并且暴雨的情况更加普遍，降雪量和冰盖量减少，很多海岸线的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大多数海域的水温更加和暖，海洋酸化等的问题将会日益明显。热浪、洪水、风暴、旱灾等极端气候增加，同样亦都为国家经济、人民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等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影响水资源，而水和社会和其他资源，好像粮食、健康、工业、运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等等关系密切。水资源向来丰富的加拿大亦都不能够免受干旱之苦，今年加拿大的气温较正常高出约摄氏5度，炎热干燥的气候对于油砂以至酿酒工业都构成影响。由于阿萨巴斯卡河的流量下降，引致阿省实施供水限制，令到原油生产商可以用的水大幅减少。农业部表示，阿省一些地区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降雨量，严重影响农作物收成，陷入农业灾害的状态。而一向以雨水充足见称的温哥华亦都遭受水荒的威胁，当地居民若果非法淋水就会被罚款。如果干旱成为加拿大的新常态，这样国民就要习惯未来水源短缺的日子了。最具权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政府小组表示，在全球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之中，80%是来自燃烧化石燃料和工业过程，例如揸车、生产电力、调节冷暖气、生产和运输货物等。以加拿大为例，2013年的总温室气体排放量 25% 是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行业，23%来自交通，而来自生产电力和建筑物就各占12%。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指出，为了防止全球暖化达到危险和不能够逆转的程度，各国政府应该采取实际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量控制全球暖化少过摄氏两度。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民支持达成削减化石燃料排放量的国际性协议。社会调查机构维伦学会和铃木基金会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61%的国民认为加拿大应该和其他国家合作减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虽然这样将意味着一些职位流失、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但亦都是在所不惜的。民众对于推行解决碳排放政策的支持度亦都有上升的趋势，例如卑斯省政府在2008年推出碳税，是北美第一个征收燃料税的省份，60%的卑斯省省民支持这个税项，而其他国民赞成在他们的省份推行类似的碳税亦都高达58%。即使是支持度最低的亚省，亦都有48%的赞成者。国民对于可再生能源亦都越来越有信心，近3/4的受访者相信他们的省份可以透过风力、太阳能、生物燃料等等干净又可以再生的能源来到满足省内大部分的能源所需，尤其是以卑斯省和灰省省民对于再生能源最为殷切。超过190个国家的代表将会在11月30号至12月11号齐集巴黎，参加联合国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讨论如何减少世界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避免气候变化的危险威胁，并且有望达成新的全球协议。另一个重要又具争议性的课题，就是富裕国家如何提供财政资源援助贫穷国家，让他们可以投资更环保的能源，减低温室气体排放，令他们的基建足以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巴黎峰会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可谓影响深远。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各月报》2015年11月号，题目是《地球发烧了》，撰文的是黎淑冰。我是黎淑冰，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